各位同学大家阿弥陀佛、哦、休息一个礼拜，大家有没有比较金光闪闪？好，没关系，那我们复习一下。那先好了，大家有没有对之前学过的有什么问题或有什么疑问的？没有我就要问你们哦。好，那请问瓶子跟无常法是体性意的关系还是体性意的关系？啊，体性一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是体性一？我现在用辩经的方式来问你们了，所以你们训练好可以去辩经场辩经了。哦，瓶子跟无常法有法，应该是体性一，何故？为什么？它有三个条件嘛。哪三个条件？第一个，两法相异；第二个，两法同时存在；第三个，一法必观待另法而有。那平时观待无常法呢？还无常法观待平时？平时观待无常法，就是别要观待于种。如果没有种，就没有别，这样哦。所以种的消失后，别的就消失了。像说我们一个国家。跟人民，国家消失，国家的人民就没有了。好，所以总没有就别就没有。好，这是体性一。那才请问，种子跟苗芽是体性一还是体性异的关系？为什么种子跟苗芽是体性异？为什么体性异？因为它不符合体性一嘛，哈。因为它第一个。没有同时存在，第二个啊，就第二个而已啦，其他两个都符合哈。好，所以既然种子是体性异，那体性异又有两种，一个是没有关系的，一个是有关系的。那种子跟苗芽是什么关系？因果关系，嘿。所以有两种，一种是体性异没有关系，像瓶子跟柱子，对不对？一种是有关系的，像因果关系、种子跟苗芽。好，那我再问，那在体性一跟体性异里面，哪几部分是两法相违的？是没有交集的意思啦。体性一的部分，哪几个法是相违的、没有交集的？体性异是不是也是相违的？那我们想先问哈，因果关系是不是相违？是。因为有因就没果，果就没有因，哈，所以相违。那体性一里面呢，我们体性有分三个部分，对不对？哪三个部分？三个分类：总别、同义词、一体两面。那请问这三个里面呢，有哪几个是相违的？那我一个个问好了。同义词有没有相违？没有嘛，哈，它属于同心圆嘛。那总别有没有相违？没有，大包小嘛，哈、哦。那一体两面有没有相违？有。哦，请问一体两面的例子是什么？哦，是俗谛跟声音谛。例如说，瓶子是俗谛，瓶子上的空心声音谛，所以瓶子跟瓶子的空心呢没有交集。好、哦，所以呢，在体性一里面呢也有相违的，例如一体两面的体性一，那因果关系也是相违的，这样可以啊、哦。那反体跟反体异是不是同义词？啊，反体异跟异啦，说错了啊。反体异跟异是不是同义词？反体异跟异是不是同义词？为什么不是？哦，是什么法不能同时相杂？异跟反体异有没有一样？哪边不一样？啊，为什么不一样？哦，嘿，别法就是。一法跟其他法，其他法就别法，所以只要不掺杂就是异嘛，对不对？那也是反体异啊，是同义词啊，所以异跟反体异是同义词啊。例如说，这样了解。例如说，我们讲，有为法跟因缘和合是不是同义词？啊，有为法跟众多因缘和合是不是同义词？对嘛，哈。那问你它是异呢还是一？ 有为法跟众多因缘合可是一呢还是一？为什么是一？为什么是一？名称不同，那为何名称不同就是一？为何名称不同就是一？一不一定有交集哦，例如说瓶子跟柱子也是一哦，但瓶子跟柱子没有交集哦，所以不一定有交集哦。交集也有意啦，但是呢意不一定有交集。好，那名称不同为什么是意？好，例如说邻居室来讲，我们举个例子啦，邻居这边我们叫什么？林同学嘛，对。回到家里他儿子叫什么？爸爸，对。那他也叫什么？先生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哥哥呢叫他弟弟嘛，他弟弟叫哥哥嘛，是不是讲邻居是同样一个人？所以他是同样一个例子，但是呢名称不同，所以因为每个角度对他的看法对他称呼不同，所以他是嘛，每个称呼跟称呼，像说邻居是跟您同学是一还是异？为什么是异？二手名称不同就是异，嘿，因为每个人对他的观点角度不同就异，所以他叫什么？繁体异。因为在分别心的案例当下是用繁体的角度去案例的，对别人来讲他是林爸爸，好，林同学，好，林居士，所以在分别心安逸当下角度不同，他叫什么？繁体意。所以繁体意跟意呢是同义词，想了解可以吗？所以反过来一跟繁体一是不是同义词？是哦，一样哦。所以既然你认那个角度的时候呢，你这个角度就是这个角度，但是另外一个人看法就不同的角度，就一定是义了。但是从我角度来看，如果我说我存在这个邻居室这个概念的时候，如果没有其他法进来，我对他的概念永远不会变，所以那个义一直会保持。好，例如说十年前看到邻居室，十年后再看，中间没有再遇到的话，十年后看到就是我对他的概念还是一样的，所以他是义，义就是繁体义，这样要讲好。所以呢我们讲繁体比较复杂嘛，齁。好，所以对体性一、繁体一、繁体一有没有问题？我们现在讲到第七讲的。哦，我跳过。好，第七讲嘛，齁。所以以前讲到之前讲到为种为别嘛，对不对？第五页的齁。那复习一下。什么样的法是为种？哪几个法是为种？就是它只能当种不能当别。哎，所知，所知只能当种不能当别。为什么所知不能当别？所知是不是不得起了无我？好，是不是无我？那既然是无我，那龟马兔桥是不是无我？哈，龟马兔桥是不是无我？龟马兔桥是不是无我？对，可是不是法可以无我？可以嘛，齁。因为什么？因为龟马兔起来是嘛，为分别心安立出来的，这样了解。你可以安立一个我像是我们小说啦，写很多小说，什么孙悟空啦，什么猪八戒啦，那都不是明眼安立出来的。可是它不存在了，对不对？真的有孙悟空？应该没有吧，齁。所以孙悟空跟那个猪八戒是我们小说家齁安立出来的。所以它是无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它是明眼安立出来的。所以只要是明眼为明眼分别心安立出来，是不是不特缺无我？是无我，对不对？所以无的龟毛兔夹啦、孙悟空啦、猪八戒啦、蜘蛛精啦这一类的齁，是不是无我？对哦，为什么是无我？因为它无为分别心安立出来，明眼安立出来而已啊，这样子。所以无的也是无我，存在的法也是无我，都是嘛为分别心安立出来的，想了解吧。好，那既然无跟存在的法都是无我，那为什么存在法是所知嘛？为什么所知的种不是不特切的无我呢？哈，对啊，无跟所知的种就是它的上一个科判都是不特切无我嘛，所以不特切无我分为嘛无跟所知嘛，那为什么所知的种不是不特切的无我？哈，要讲理由，因为呢，要符合总别关系有三个理由，哪三个理由？ 好，我懂没关系的上流，请看第七讲第三页，导数第二段。要成为总或别，必须具足三个理由。哪三个理由？第一个，第一个理由是什么？所知是不特切罗，你要带进去。好、哦，这样是讲所知跟不特切无我关系嘛？就讲第一个呢，符合什么？所知是不特切无我，这成不成立？成立。第二理由，所知跟不特切罗是不是同体关系？是不是？啊，是不是同体关系？是哦。一在一切的法都是不特切无我，都是无自性成立的，所以呢，也可以讲一体两面啊，一体两面的关系嘛，因为它同体关系嘛，对不对？然后第三理由，有没有也许多呢？不是所知，而是不特切无我的法，没有，因为无不是法，然后虽然在看科判里面呢，不特切罗呢比所知的范围大，但是呢，因为无不是法。所以不特切无我跟所知呢是同等关系，变成同等关系的，没有大小之别了。所以呢，不特切我就不能当什么所知的总，想了解？像说一个公司，然后只有一个人，哦，又当什么总经理，又当主任，又当啊秘书，又当接话接听电话，又当什么啊扫地的哈，所以他只有一个人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既然这个公司成员跟他一个人是同等关系啊。哦，虽然感觉他是在管理一个公司啊，可是问题他只有一个人啊。哦，例如现在网络都一个人嘛，对，都可以统领整个营业了，根本不用什么秘书。听了解？好，那请问什么样的法只能当别，不能当总？哈，哦，不可成为是的法。例如举例，平住二者，那平住二者可以当什么样的法的别？无常法。啊，或色法，或什么所知？那为什么平住二不能当总？例如说，它可不可以当东方的平住二的总，或西方平住二的总，或今天的平住二的总，昨天平住二的总，可不可以？啊，为什么不可以？啊，为什么不可以？哎，啊，为什么是为别？哎，平住二就是平住二者，哎，啊，为什么是为别不能当总？例如说，他会不会当东方虚？东方平住二的种，东方跟西方平住二的种，或今天平住二的跟昨天平住二的种，可不可以？不行，为什么？没有平住二者吗？那为什么找不到既是平又不是住子的，就不能当种？嘿，他能当为别，为什么可以当为别？
台禅寺的四大天王的住子，他又可以。是平又可以是住，
这跟这个有哦有一点关系，对的，但是还没有答正答，那个 key point 没有答出来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平住二者只能当别，不能当总？嘿，为什么不可能成为是的法就不能当总？为什么不能成立？它存不存在？平住二者，对，所以找不到既是平又是住者，就没办法当总。为什么？哦，没有交集，为什么不能当总？最后就那个讲出来就可以了。啊，没有交集两个法，为什么不能当总？为什么？
法师他不是应该是这个不能成立的话，他所以他本身不成立，那他怎么有可能往？
那为什么他可以当别？为什么不能当总？既然不能成立，也不应该不能当别啊。但为什么他又可以当别呢？对不对？如果像你不能成立的话，不能当总，那、啊、为什么他可以当别呢？
那他的别的关系的成立是跟实，因为他都是如果是平跟住，他本身跟实事是有相关联，是这样成立的别吗？
那我也可以说，他跟东方的平住二跟西方的平住二也有关系啊。
没有，我是说他往上哎、欸，他如果是别，他上面总有一个总嘛，所以他只是为别嘛。
为别是我们果相安立的，我现在是问为什么？你不能听到什么就相信啊？你要再找他的问题啊！你有听到什么？我相信你死得很惨，社会上死得很惨，因为人家劝募啊，哈、哦，叫你投资啊，哦，就相信了，哎，钱都没了，很快就空空如也哈，真的空心哈、哦，这是假的空心，假的空心不是真的空心。好，为什么？ 重点什么？当总变成要一个法了，当总要变成一个法了。可是贫瘦者能不能变成一个法？不行，它是以两个法的方式而存在，变成一个法它就不存在，因为自己找不到一个又是贫又是瘦者的法，听了解？所以重点在什么？要当总的话，要变成一个法，对不对？那一个法贫瘦又没有交集啊，就找不到一个法的例子啊。啊，它当别呢，可以以两个法的方式而存在。懂齁，所以可以当别，就以两个法的方式来当别。重点是这个啦。
它是总，它是别，它不一定别一定会变成总。
嘿，例如
我别。两个的。
它是两个法方式存在当别，所以它当总不行，因为它没有找到一个既是平时又住着这个中间的法。所以他就不能当总，而当总要变成一个法，才了解。例如说，我们社会上带头啊，能不能同时存在两个平等的带头者？一定要个主跟副嘛，不能两个都是正的啊，所以多头马车就嘛带不走了，对，所以一定要一个主跟副，所以带头者一定要一个，而且他可以帮忙没关系，但不能同时有两个地位一样的。那国家会乱，社会也会乱，处事也会乱，这样可以？对，
就是说，两个别以上才是种嘛。
它有两个别才能当种。
对，那刚刚讲的是说，这个别呢，还是要有主副之分。
不是种要主副之分，别不用。种啊，
种要主副之分，
就是要当种，一定是只能一个，不能同时有两个平等的。一起当种，这样会乱。
哦，所以说是别没有主副之分没关系，这样的。
嘿嘿嘿，
但是还是要两个别以上才能当种。
对对对，没错没错。好，这样问题可以啊？有没有比较清楚？好，还是更乱？慢慢练呐，慢慢练呐哈。啊，那复习一下繁体，繁体最难。请问，瓶子是不是瓶子的繁体？是，那这时候瓶子的繁体是解释为什么？为什么瓶子是瓶子的繁体？因为瓶子是瓶子本身，瓶子的本身就瓶子的体性。哦，瓶子体性就是这样，它本身的、啊，所以瓶子是瓶子的本身，所以瓶子是瓶子的繁体，这样了解？可以哦。那我再问你，瓶子的繁体是不是瓶子？哈，瓶子的繁体是不是瓶子？不是，为什么？你当你想到瓶子的繁体的时候，是一种分别心的概念。所以既然是概念一空相，它是常法无常法，哈，一空相是常法无常法，常法哦。那瓶子是常法无常法，无常法。所以瓶子的繁体是不是瓶子？不是，因为常法不是无常法。那瓶子的繁体是什么？以分别心来说是什么？哈。瓶子是瓶子繁体嘛？那瓶子繁体是什么？哈，瓶子是瓶子繁体，那瓶子繁体是什么？忘记了。对，代数嘛。所以瓶子是瓶子繁体，那瓶子繁体就是什么？瓶子的繁体的繁体，这样了解？因为在分别心的当中显现是以非遮的方式显现，非遮什么叫非遮？排除不是的法，那显现当下这个法。所以当我们听到瓶子的繁体这五个字的时候呢，我分别心就排除不是瓶子的繁体的部分，那显现出瓶子的繁体这个概念。所以它是以非遮的方式，就是以繁体的显现的方式。所以我们听到瓶子的繁体的时候呢，在我们的分别心的意共下就变成什么？瓶子的繁体下一个什么的繁体，才了解，可以哦。那问你，我们眼根限量可不可以了解瓶子的繁体？嘿，不行吗？好、哦，我不是说一定要了解这叫瓶子繁体，是说有内涵有没有看到啦？有看到对，但有没有显现？哈，没有显现，连现个未定也没有。为什么呢？例如说。我们看佛像， 当你专注在佛像的时候，有没有排除不是佛像的部分？专注进去哦。刚开始我们进来教室的时候看到是整体嘛，对不对？可是整体呢，对我们来讲是现而未定，因为你等一下回忆的时候，你没办法叙述每个教室那个角落，哪边有窗帘，哪边有摆棚景，哪边有摆灯光，哪边有摆摄影机，你当时进来都看到了，但是你没有去注意它，所以它变成什么？现而未定，看到但是没办法去了解。可是呢，你可能对佛像比较有兴趣，比平常喜欢拜佛啊，喜欢观想佛像，所以你进来的时候看到佛像，你就嘛专注在佛像上面，听了解？所以当你在专注佛像上面的时候呢，有没有排除不是佛像的部分？有没有？你专注进去的时候，其他的法都看不到了。所以这时候有没有了解到，不是非佛像的部分？不是非佛像的部分，有没有？就是佛像啊，有没有？所以我们在驱入佛像的方式，也不是，也是用什么繁体的方式去驱入的，了解？所以排除不是佛像的部分，是吗？已经看到了吗？不是非佛像，这是了解啦，没有，那没有显现了。因为当你驱入到佛像的时候呢，已经嘛排除不是佛像的部分，才了解到什么？不是非佛像，但是我们显现只有什么？佛像，显现只有佛像。但是我们了解了，已经不是非佛像，已经排除掉，这样了解？这个比较难啊，这个应该是在学完社会学、心理学等相关专业路会再讲了。但是因为我们是速成班的，所以要先讲。好，当你了解，你对镜才知道我在看什么啊。专注很重要啊，专注就是要排除不是的部分叫专注啊，对不对？打坐一样，念佛也一样啊。当妄想一来的，我不要，我就专注在阿弥陀佛四个字，一些妄想都要排除掉，不是阿弥陀佛四个字，通通要排除掉，说不是非阿弥陀佛了，我都要了解，想了解。所以我们跟驱入境都一样，专注在当下都是用这种方式。你没有注意到这个，你就妄想了也接受啊，什么都接受，当然接受是好啦，这大手印的说法也很好啦，但是容易让我们散乱了，刚开始啦。好，有没有问题？没问题啊。所以呢，我们眼根限量有没有了解到不是非佛像的部分？有啊。当你了解佛像的时候，就已经了解到不是非佛像啊，对不对？正互不得正啊，不是非就是佛像嘛，所以了解到，但是没有显现不是非佛像的部分，只显现到什么？佛像本身，这样了解？那到分别心呢，才会透过我们这种思维的方式，再进一步了解到佛像的梵体。你已经在眼根现在已经了解不是非佛像嘛，了解了，所以到分别心呢，会重新对这个呢再加认识。所以我在知道佛像的部分，已经嘛知道佛像的梵体，就是排除不是非佛像的部分，这样了解？我们是这样作用的，分别心是从眼根限量，然后把概念慢慢传到分别心，可是我们不知道，而且是之前已经认识到了。好，所以推理来看，我们是不是要知道一个法，是不是要有前因跟后果？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学佛法是不是要这样？一定要对一些法有个基础，那在学更高深的法的时候才能够了解，对不对？如果前面基础没有，要学高深大法，听雷，听不落去，听不，一个从基础这样慢慢问起，才慢慢弄清楚。所以要一个次第啦，所以学法次第就很重要。好，可以吗？然后我们辩论就略过了哈。那我们看第八页问答。有问题尽量提哈，不用客气。好，学员问：什么是平住恶？好，那格西答：平住恶呢是不可能成为事的法。为什么是不可能成为事的法呢？他说：虽然以两个法来说，有瓶子也有柱子， 但是呢没有任何一者，没有一个法呢既是瓶子也是柱子，所以瓶柱二呢是不可能成为是的法。那以后讲到相违跟相补，瓶柱和瓶子和柱子相违，金瓶和铜瓶相违，定义和名相是相违，然后常和实事也是相违，就常和无常相。那定义跟名相是相违，那问你，有为法跟众多因缘合合是不是相违？有为法是名相，众多因缘合是性相定义。那问你，有为法跟众多因缘合有没有相违？哈，无某，有没有相违？确定，同义词内没有相违啊？为什么没有相违？它一个是名相，一个定义啊？为什么？这边讲名相定义跟名相相违啊？那为什么有为法是名相，众多因缘合是性相定义？为什么两者不相违？哈，相待而言。对啊，那有为法跟众多因缘合也是互相观待啊。你从秩序的观待缘起也是互相观待，从因尘派的缘起也是明眼安立而有啊，一切法都互相观待而有啊。啊，为什么？所以从一个事例来看呢，它的名相跟性相是没有相违。现在讲的不是从一个事例来看啊，懂哦？因为名相不能当性相，可心意可以当性相，可以当名相，但名相不能当性相，这样子。之前有没有讲过假有三法实有三法？没有、哦、好，我讲到繁体的四个同义词，有没有讲到繁体的四个同义词？没有啊，没有、哦。好，来补充一下，我们讲到瓶子的繁体、哦、有四个，其实不止四个了哈、哦。我个人不止认为不止四个了。好，第一个，以瓶是一吧，以瓶为一，以瓶是成哦，以瓶是一。所以瓶子繁体有四个平等互片，好、哦。例如与瓶是一，与瓶是一是什么？哈，它是常法无常法，常法。然后这个常法是什么？与瓶是一是什么？哈，等于什么？与瓶是一等于是什么？什么跟瓶是一？对啦，所以与瓶是一是瓶子，这样了解？与瓶是一的那粒子是瓶子。以瓶是一的势力是瓶子，但以瓶是一是常法无常法。为什么以瓶是一是常法？因为在以瓶是一在昏昧心才能够显现，对不对？以瓶是一在根识上是没办法显现的，所以以瓶是一这个是一个概念，那个叫什么？在昏昧心才能够显现，就见在昏昧心显现，它是一共相方式显现，所以它是什么？常法。但它势力是什么？瓶子。好，那瓶子的繁体的势力是什么？也是瓶子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既然是瓶子的繁体，是不是周遍是与瓶是一？是。那是与瓶是一，是不是周遍是与瓶子的繁体？哈，是。对，讲势力都一样，都是瓶子啊。佳姐，我让你一个概念好了。好，与瓶是一、哦、是佛为瓶子的繁体。哈，是还是否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哈，动动脑。与瓶是一是不是瓶子的繁体？不是。以瓶是一是以瓶是一的应供下，瓶子繁体是瓶子繁体的应供下，两个是不相等的。它加个若是，那加个周遍是， 那可不可以？弱势的讲什么？他的势力了，讲弱势或者是啊、哦，那是讲平子与平息的例子，对不对？变成什么？弱势的变什么？例子。那与平息的例子是什么？平。那周片呢？是讲到什么范围？所以它的范围是不是以平子繁体的范围？范围就是势力啦。你说你要讲一个东西给我看啊，那个叫范围。所以呢，平子繁体的范围是什么？平子。所以周片为平子繁体的范围也是嘛？平子。这样可以吗？所以若是以平时，是不是周片是为平子的繁体？是，但如果说不加这个呢，若是也没有，好、哦，周片也没有，好、哦，啊，这样是不是？以平时是为平子的繁体吗？不是喽，以平时是以平时的异共相，平子的繁体是平子繁体的异共相，这两个呢？不等于，不等于。但是讲势力的话，相同，这样可以。讲势力是一样，都是讲平子。讲这个两个法的话，是不等于的。这样没问题。有问题不？为什么不等于？因为它繁体异。当你想到以平是异的话，它的繁体跟平子繁体的繁体两个有没有一样？不一样，你想到你平时的角度跟你平整繁体的角度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它不等于。但讲它的代表的讲的势力是不是一样？是一样，它代表是讲平子本身，它代表讲平子本身，所以它两个是一样。所以讲若是与平是一，周片是平子的繁体，然后若是平子的繁体，是不是周片是与平是一？是，讲例子的话，周片是。如果讲他们本身就不对，因为他们两个角度不一样，分别心现起来是不一样的。会不会复杂？可以哈、哦，因为你了解这个，才知道说妄法为分别心安立啦。我们分别心安立的任何 anytime anywhere 都不一样，时间、地点、安立的角度都不一样，所以它才符合缘起啊。如果那个时间都是一样的，这个法都一样不变的话，那是不合缘起、啊、那个时间那个地点都一样，它就不合缘起啊。可是我们常嘛，把人事物都帮什么 anytime anywhere 都一样、啊、对不对？可是那个常识是错误的，对不对？对那个存在一个概念的时候，这个观点的时候呢，十年后还是不会变，可是问题它已经变化很大、哦、所以从这个来看，可以观待万法啊，有问题？对，因为平子本身不是平子是一，当你讲到平子是一的话，是变成分别心才能了解平子是一。
对，那既然是异共相，为什么两个不是不能相等、啊？因为两个前后都不是都是异共相的吗？
啊，这异共相，平子是一的异共相跟平子繁体异共相有没有一样？
哦，
不一样哦。
形成的都是异共相，但是形成的东西不一样，
不一样，角度不一样，
所以就不能
相等。对
，OK， 好，我懂。
但是讲势力内涵是相等，但是讲异共相本身不相等，可以哦。所以定义跟名相是相违。后面啊、哦，我其实在后面没讲，对不起。那以平是一，它是跟平等繁体是平等互变嘛，哈。为什么平等对？若是与平是一，周片是为平子繁体嘛？是这个例子来看的，所以它叫嘛平等互片。若是平等繁体，周片是与平是一，好、哦，所以叫平等互片。先了解哈，然后再讲第二个例子。哦，所以它是常法，对不对？因为它是异共相的方式显现。第二个，成为与平是。一的平子，它跟平子的繁体是平等互片，成为平子与平是一的平子是常法无常法，成为与平是一的平子是常法还是无常法？无常法， 为什么无主看法？因为重点在什么？瓶子。重点在后面，瓶子。你想，美丽的瓶子，对不对？每一个瓶子是讲在形容瓶子本身嘛，主词是不是瓶子？美丽的是副词嘛，所以重点在瓶子嘛，所以讲美丽的瓶子是讲无常法的瓶子，对吧？那我讲瓶子是很美丽的，它是常法无常法？常法，因为美丽的是分别心安立出来的，所以瓶子是很美丽的，是在我们概念中瓶子是很美丽，是一共相的方式，所以瓶子是很美丽的是常法，因为它是我们分别心安立出来一个概念，瓶子是很美丽的，但是瓶子的美丽的瓶子呢是讲瓶子本身，它是无常法，这样了解？所以你措辞不同，我们的感觉会不同，对不对？美丽的瓶子就对瓶子上面会去嘛专注，瓶子是很美丽的，对我们那个感觉会很专注，所以重点呢，美丽的后面如果是后面是讲美丽的，你会把那个感受，美丽的感受会提醒唤醒。如果讲美丽的瓶子也对嘛，瓶子本身的法会去了解。好，所以你两个说法不一样呢，你就感觉上是用本心的还是对镜子，两个就讲那个感受就不一样了哈。所以为什么作家写得好，小说写得好，看到你嘛，痛哭流涕，对不对？很多琼瑶以前什么琼瑶小说什么的，我们不清楚了哈。所以那个这很重要，文词的那个措辞就很重要。所以呢，它重点在瓶子是嘛，无常法。好，那既然是成为与瓶是一的瓶子，好，是讲瓶子本身嘛。那若是与瓶是一的瓶子，若是成为与瓶是一的瓶子，是不是周遍是瓶子的梵体？是，因为他都讲瓶子本身嘛。那若是瓶子的梵体，是不是周遍成为与瓶是一的瓶子？是，因为他们讲都是瓶子，讲了解。但是呢，这个后面重点在瓶子的变什么？无常法。这样可以哈，所以他们两个是平等互片啊。第三个比较难了哈。我们在说瓶子的定义是什么？哈，啊，你们不想都没有写了哈。大腹扁直无能装水作用了哈，应该作用止了。所以它定义是什么？大腹扁直无能装水作用者是瓶子的定义。好，那我们这个来说。哎，这种大户扁竹能装水哦，作用者之假有三法。那符合假有三法哈，就假有三法的一个条件哈，之前讲过嘛哈。对啦，我知道有啊，你忘记了。它有三个条件，第一个呢？它是名相，对不对？第二个条件呢，它只能当自己性相的名相。还有第三个条件呢，嘿，它不能当其他性相的名相。所以假有三法要符合这个三个条件。那问你，大户扁直能装水作用的名相是什么？嘿，就是瓶子。哦，是瓶子，所以它是常法无常法。名相的瓶子是常法，因为它变成名相的瓶子哦，不是四律的瓶子哦，懂哦？所以我们一般法有几个嘛，名相、性相、分类、四律，这样了解？所以名相跟性相是常法无常法，名相跟性相本身都是常法、哦。因为名相都在分别心才能够了解的，性相是分别心才能了解，所以名相跟性相都是常法。所以当你讲到瓶子这个名相的时候，它变什么？常法。讲瓶子这个事例的时候，无常法，听了解哈？所以讲瓶子这个名相或瓶子这个性相的时候呢，都是讲常法；讲瓶子这个事例的时候呢，就是无常法。好，所以既然是假有三法，是不是名相？那瓶子这个名相是常法和常法，常法讲到讲，有没有疑问？可以哦。好，再来第四个。 所以他既然是名相，可是他势力是平直啊，是不是？那我再问你啊，若是大户扁足能装水作用者之甲酉三法，是不是周遍为平直的繁体？是不是？因为他势力一样啊，现在讲他势力一样就可以讲周遍是。那若是平直的繁体，是不是周遍为大户扁足能装水作用者之甲酉三法？是。那问你，大户扁足能装水作用者之甲酉三法，是不是平整繁体啊？是不是平整繁体？不是，因为他们两个义共相不一样，单讲势力一样，想了解？所以藏系佛比较困难这个了，一下变有差，一下变长，一下讲一样，又一下讲不一样。但是通过这个来了解我们每个当下安利的方式，我们每些安利当方式都是这样安利的哦，都是用常执在安利的哦，一种不会变的方式执着在安利的哦。但是镜本身有没有执着？没有，镜本身都叉叉幻灭。可是我们安利当下都是嘛，都是在常法里面的安利，常执啊。好，第四个，哦，平止，哦，之十有三宝。那什么叫十有三法？也要符合三个条件哈、哦。第一个呢，哎、欸，对，它是性相。第二个呢，嘿，它只能当自己名相的性相。第三个呢，哎，它不能当其他名相之性相。看啊，那么你。平止十有三法是性相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它势力什么？它势力什么？平止，它内涵是什么？大智慧美人装水的作用者。嘿，对，内涵是这个，当然势力是平止。好，那问你，若是平止的十有三法，是不是周遍为平止的繁体？是，若是平止的繁体，是不是周遍为平止的十有三法？是，那我再问你，啊，平止的十有三法是不是平止繁体？不是哦，那平止繁体是不是平止十有三法？不是，因义共相不一样，但讲它的势力是一样，这样可以哈、哦。然后我再问一个，平止的性相。是名相呢、哦、还是性相啊？哪个对？一跟二哪个对？平等性相是名相还是性相啊？名字的性相是性相，为什么是名相啊？啊，为什么平等的性相是名相？分别心不一定是名相，它是常法。性相也是分别心啊，也是常法，懂吼？所以分别心也可以嘛，安立常，哎，安立性相也可以安立名相。那为什么平止的性相是名相？有人讲名相嘛？那为什么平止的性相是性相？你总要讲个理由嘛，哈。比如说，哦，平止的性相有法，应该是性相，为什么？或者平止的性相有法，应该是名相，为什么？你要讲理由啊？理由是什么？案例？哈？
因为没有再解释平止的性相，就到这边。如果他后面有再解释的话，
有啊，
有吗？
所以平止的性相是什么？名相。
名相。所以
名相，因为什么是名相？因为它有性相。那他问他，他性相是什么？平止的十有三法是什么？平止性相的性相。所以因为平止的十有三是平止性相的性相，所以平止的性相是什么？名相。这样了解？好，会不会搞不清楚打结了？因为讲要是名相，为什么要名相？他一定要有性相才叫名相啊。 如果他没有性相，就不能称名相啊，懂吼？所以瓶子的性相为什么是名相？因为它有性相啊。那性相什么呢？因为瓶子只有三法，它有三个定义是它的性相嘛。所以瓶子的性相呢，它是名相，因为瓶子只有三法是瓶子的性相的性相。看哦，
应该是因为瓶子的性相是名相，是因为
它有性相。
它有性相。
那什么是它的性相？瓶子的十有三法是瓶子性相的性相。
我们整个命题就是瓶子的性相，它是名词还是
名相还是性相？
是名相还是性相？
对。
所以它的命题的范围只有在瓶子的性相这五个字里面。
嘿，对。
所以它就是成立是名相。
对。
如果我在我的命题的范围再扩大一点，比方说瓶子的性相是什么什么什么。
例子的话，
对，
例子的话，他就不能讲势力，就不能讲它是名相，
就不能是名相，
不想，哎，不是，势力就不能讲是名相，名相是在分别心中的概念叫名相，势力是无常法，就不能讲它是名相，哈，这怪的呀，很怪哈、哦，啊，请问麦克风，
有没有命题的范围会是瓶子的心相的心相？
命题的范围什么意思？就势力啊？
哈，有没有可能？
哦、势力找不到，势力就是瓶子而已。
那有没有名瓶子的性相的性相？这句话是名相这种事情、
啊。哦，因为他没有性相，所以他不能当名相。
好，谢谢师父。
嘿，所以没有瓶子性相的性相的性相，所以呢，他就只能当性相，不能当名相。所以要名相一定要有性相，了解？而、啊、我没有性相，他就不能当名相，可以哈、哦。所以如果说，我们讲，太空船，太空船如果以过去的概念，它是不是叫名相？哈，过去概念它不能叫名相，因为它没有性相。古代的人那时候还不晓得有太空船呢、啊，但是以现在来看呢，它是不是名相？因为从字典啊或什么那个百科全书可以找到它的定义啊，所以呢，如果现在有经把它解释的，例如说我们解释一个找一个名词的时候，会查字典，它会解释嘛。啊，你既然找到它的解释没，表示说现在又把它安立个解释定义嘛。啊，这个定义跟性相不一样哦。性相是古代的用佛法的角度，佛经有讲的，然后他把它列出来，那用内涵的解释，所以那个叫嘛定义啊，叫性相。所以性相是佛经里面的，然后祖师大德专门把它定个专有名词的。那现在是用我们后来的科学的角度或用什么解释的，那只能当定义，不能讲性相。都是从法身论师以后，我们把解释的内涵只能当定义，不能讲性相，想了解？但是我们中文翻译什么定义跟性相混合，但是不一样，在那个。量理保障论就是这华盛顿写那个理路这个之前的那个定义叫性相，那之后的我们解释那个方式叫定义，不能讲性相。好、哦，差别在这里了。同样在解释名词的内涵，但是以前的叫性相，现在叫定义，可以哦。所以当我们花再写个嘛，瓶子性相的性相的定义的时候呢？所以瓶子的性相的性相又变成什么名相，好、哦，而、啊、现在定义没出来嘛，所以它就变成不是名相，因为它没有性相，没有定义，可以哦，就动动脑而已啦，好、哦，这是训练我们思维能力而已，这个法就是，了解一下，好，所以我们讲定义跟名相是相违，对不对？是不是相违？相违啊，因为它没有交集啊。但是呢，讲就是说当物贬值能装水跟瓶子，它有没有相违？没有，因为它势力一样，势力一样就没有相违。但是名相现象有没有讲势力？没有啊，它没有讲某一法的名相，某一法现象啊，所以名相现象就没有交集，因为它没有势力共同的势力，所以它什么相违？ 啊，如果讲一个粒子的名相，一个粒子的性相，就没有相违，这样没问题，有没有问题？如果讲名相跟性相有没有相违？有，因为找不到一个共同的粒子嘛。如果讲瓶子这个名相跟瓶子这个性相有没有相违？没有，因为他找到一个共同交集的点是什么？瓶子。好，就讲瓶子名相、瓶子性相，它就没有相违，而且是同义词。如果讲名相、性相，因为找不到一个势力，是共同的势力，所以呢，它就嘛相违。这样可以哦？可不可以？如果讲男人跟女人是不是相违？啊，相违啊，是不是相违？那如果讲好像男女本来就相违哦。找到就是男人有女人的哦，好，那就不提。如果名称的就可以了哈，例如说我家子人，对不对？我家子人，温刀的人啊，我家里的人啊哈，我家的人呢，一般来讲跟别人家的人是相违嘛。可是多一个女儿，对不对？嫁到啊，例如说灵性的女孩子嫁到啊诚信的夫家，当他讲林家的这个妈妈讲我家的人，有没有包括林家的女儿？有啊，林家包括林家。然后呢，陈家的他讲我家的人，有没有包括他的媳妇？所以一般来讲是我家的人、林家的人跟陈家人是相违啦。可是有些例子是不相违的，例如说我家的人的时候呢，他包括他的女儿，他讲陈家的时候也讲包括他的媳妇，所以就没有相违，因为找到例子。好，所以再去找啊，找他没有共同的势力啦。这不一定，法一定是这样，或一定不是那样啊，看缘起啦，看他明眼案例的观待缘起，好去了解。好，所以常和实事也是相违嘛，因为找不到一个既是常法又是实事的法。然后那问你，常和实事是相违，那问常跟实事二者，常和实相，那常与实事二者是不是常和实事的交集？嘿，我们说常法跟实消者，那常和实事二者有没有是它的交集？为什么？啊，我讲常与实事二者啊，所以讲交集一定要讲什么？一个法，了解哈？交集点一定要讲一个法，你要举一个法来说它有交集。那常和实事是一个法，两个法？对，所以讲交集的时候不能用两个法来谈交集，这样子。所以交集说有交集，你只能取一个势力，不能同时举两个法来当势力，可以哦？不然辩经你会被辩倒啊。如果说两个法都可以，那随便讲都有啊。所以常实事呢是相违，为什么？因为找不到一法既是常又是实事，你不能讲到不能举出常和实事的法，要讲一法，所以一法才能够证成常和实事是相违。好，那为什么相违？因为是找不到既是瓶子或什么，既是常法又是实事的法。好，可以哈。第一问题，第一问答有没有问题？了解吗？大家了解了哈。没关系，这个对进去又慢慢有问题，我们再商讨。好，我们看第二问题。既然瓶住恶是属于嘛不可能成为事的法。那刚才说所知是为种，不是别，我们很容易就现起有许多都是所知的别。那瓶住恶是为别不是种，可是呢我们却现不起任何一个是它的种，那它为什么称为别？既然它没有种，又如何称为别？它本身既不存在，为什么是为别？好，这对这个瓶住恶这个有很多疑问了哈。那我们看葛西怎么说哈。当讲到所知是为种时，你就会想到呢，其他都是别。 但可惜说，当讲到所知是为种时，只联想呢所知不是别，好，而不能说呢其他的都是别，这样了解？就说你当下能够了知的跟事后了知是不一样。当讲到所知是为种时，什么他的所知不能当别啦，当下是了解这个状况了。可是你说是什么？这是间接的什么？了解到什么？其他都是所知的别，那是之后的，你在联想出来的。可是当讲所知是为种的当下，你能够透过为种了解到什么？所知不能当别的意思而已。那后面呢？说哦，什么什么法可以当所知的别？那是两刹那、三刹那后延伸出来的。那我常把两刹那、三刹那后延伸出来呢，就把当成当下啦。我们常会这样子。所以你看，我们沟通也是有问题。有时候我问一个东西，你会说啊、这个瓶子好看吗？好，我们答不会说好看不好看，有没有发现我们自己答话会这样？那我讲说，我们就会把这个当下的问答忽略，那想到我怎么让它好看呢？你说，哎，这个瓶子好看吗？因为早上擦干净了啊，了解？你已经把这个东西省略掉了，那答你的音了。可是我们真正的沟通不是这样，要讲瓶子好看吗？要答好看。人家问你说为什么会变得好看，你在答理由，因为我早上把它擦得很干净，所以变得好看嘛。可是我们常略过第二个，第一个问答常略过去，它就答后面的音了，了解？我们常沟通会这样沟通啊，所以有时候是嘛不合逻辑的沟通啦、啊。啊，不可能只有沟通，人家会听不懂，变成沟通会有障碍。所以我所谓想逻辑就是嘛，我问你，哎，瓶子有法，啊，好看的瓶子有法，是不是啊、漂亮？啊，不是，不讲嘛，这个头像有法，是否应该是庄严，对不对？你应该答是跟不是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一般人不会这样答是不是，就讲嘛。因为它本来就佛像本来就很庄严啊，对啊，我们用佛法的角度讲，本来佛像就很庄严啊，像阿底小尊者说的，佛像都很庄严啊，没有说佛像不庄严不庄严，是手工的问题而已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打你打着佛像都很庄严啊，可是我要问题不是这个，我问你说要问是不是？那我再问你，佛像为何很庄严？哦，因为是我们为三宝要安立什么，它本来就是很庄严啊。所以你要从一个问答才了解他心里在想什么，对方在问什么。可是我们就用自己的概念，当别人打的东西，我用自己概念就反射出去了。可是呢，问题解决不了别人的问题，然后也展现不出呢自己对学识的渊博啊，最很两个落差哦。所以通过这样对话，要一步一步一步的去解析的，江老姐，所以学和逻辑有这个好处。一步步去解析，你对很多诸法的那个共跟不共呢，能够很加的清楚，然后对万法的这种呢，观待关系会很清楚，哦，这是学逻辑的好处，哦，色略学、心略学、意念学，哦，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工具。好，那我们看，所以当所知是为种时呢，你要当下现前嘛，它不是别就好了。那下来人家怎么问，我再进一步的答。啊，不要像人家问第一个问题，你已经推到嘛，后辈人家会怎么问我，我怎么答了？我们常会这样啦，很聪明啦。其实每个人都很聪明啦，但聪明防备嘛，聪明误黑，没办法去让对方了解我们的想法。好，所以譬如说瓶子是什么为实事的时候呢？当这样讲的时候呢，只能联想到什么？瓶子不是常法，因为它只是无常法，实事就是无常法。所以当然讲唯识是说它代表了它不是常法，而不能说其他的是常法。那第二问题，瓶住恶呢是为别，你问说为什么无法联想到其他任何一者是种呢？因为瓶住恶不可能成为是的法，所以瓶住恶呢是种的话，表示呢瓶住恶有别。如果有别的话呢，它必原具三个理由。好，第一个，我们讲通光的瓶子二来说，或讲昨天的瓶子二来说，用时间也可以，用地点方位也可以。好， 那以东问的平柱二来说，第一个东问平柱二必须是嘛平柱二，是不是？然后东问平柱二和平柱二是同体关系。那第三，不是东问平柱二而与平柱二相符者还有很多，以上三个理由当中的第一个就无法成立。为什么？东问的平柱二必须是平柱二，好，这个我们看起来没有相违啊。来讲第一个理由不成立，为什么？没讲清楚了哈。所以东问平柱二不是平柱二，因为平柱二不可能，根本是不可能成为是的法，因此平柱二是为匪位，不是种。那重点在什么？当你讲东问平柱二是平柱二的时候呢，平柱二要变成一个法。讲东问的平柱要变成平柱二的时候，平柱二要变成一个法。可是平柱二能不能变成一个法？不行。所以重点在嘛，第一个理由，东问平柱二必须是平柱二，平柱二要变成一个法，因为它当种的时候一定要变一个法。好，所以呢，平柱二不能变一个法，所以第一个理由就不成立。好，这样没问题，没有哈，了解吗？好，那我们休息一下。嗯。